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3年即将过去，分析人士说，回顾这一年中国的高官、军方人员和企业高管的消失，以及因为经济下行而形成的特种兵旅游等小确幸，最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一年的社会现象。而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亦极具特色，他用中国式的语汇去重新包装文明，对一般的全球普世价值完全是不俏一顾，亦不被外国去评论，十分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2023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开启了他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任期最长的国家元首。这一年，中国在面对美中科技战的重要技术被围堵，俄乌战争以及和以哈战争使到局势动荡，以及疫后经济复苏缓慢等多重的挑战之下，又发生了有很多高官、军方以及商界人士无声无息地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对美国之音说，消失是2023年中国社会最不寻常的现象。不是上个礼拜独立新闻媒体亚洲哨兵的报道，自从今年6月突然离奇消失的中国前外长秦刚，因为亲自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告知泄露火箭军的情报，可能已经被处死。在较早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和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由于习近平的肃清行动，秦刚早在7月底就已经死亡，但是这个说法未获得中国官方证实。几乎就在秦刚失踪的同时，火箭军时任最高司令员李玉超、副手刘广斌以及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火箭军政治委员徐中波上将在7月底无预警卸任，随后传出同样出身火箭军的魏凤和亦被调查，其他几名现役和前任高级军官亦被拘留，还有最少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的疾病。被捕的火箭军军官据称高达70人。而同时，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消失，最后在今年10月底正式解除职务。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领导班级。吴奕君说，另外还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今年10月底逝世，官方发出的讣告和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逝世刚好就是同一日。有网民发现，中国研究新冠疫苗的专家最近接连有7个人逝世，怀疑是因为知道太多内情而被系统性灭口。而李克强的遗体迅速火化下葬，亦使到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事实上，除了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消失之外，商业界的本土或者外企高管在今年有几十人失踪。最新的名单是直播平台斗鱼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陈少杰和在深圳上市的山东旭华制药公司董事长赵炳炎已经失踪。而另外包括中植系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马长水和马红英等亦全部失去联络。同时，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银行家黄仲和和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克罗尔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迈克尔陈都被禁止离开中国。
那这些都是、在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就是不但有很多高官。
吴奕君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都是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就是不单只有很多高官消失，而且没有被交代原因，然后亦没有明确公布几多人。他认为这个是令到他直觉反映今年中国的热门词语消失的重要原因。吴奕君又表示，资本外逃亦是中国今年的显著状况。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118亿美元的赤字，创1998年统计以来的首次转负。而另据彭博社根据中国商务部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是5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75亿美元，月按年计是减少了 19.5%， 这个是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最差的数字。 加上中国总体经济表现欠佳，房地产崩盘，青年失业率高，民众在今年双十一的购物节的消费活力亦明显下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龚长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总括来说，经济下行反映出中国过去这一年来严峻的经济形势。龚长生说，由于经济下行，中国民众开始强调小资消费，而不再寻求大规模的消费，反映在地摊的经济重启、资薄烧烤的风行，以及年轻人将一整日的旅游行程排得满满的所谓特种兵旅游的形式。他说，
现在开始强调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就有点像走向收缩的一种路线。
龚长生说，现在开始强调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就有些走向收缩的一种路线。这个就表示出从民间开始亦都不再看好他们的经济荣景能够再现。中国官方就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和消费不振的现实。中国语言监测中心发布的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当中，消费提振年和特种兵式旅游亦是和经济下行因素而去的，要去提振消费有关的新词语。据介绍，经过三年疫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要求，因此推出很多引导消费的政策。2023年被视为消费提振年，特种兵旅游就是新冠疫情之后文化和旅游持续回暖，年轻人尽可能花最少的钱游览最多的景点，将行程安排得好像军队一样的特种兵一样，显现十足的战斗力。
消费不振，然后看到的是这个要怎么样去提振消费。
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消费不振之后看到的就是要怎样去提振消费，特种兵旅游就是要穷游，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证明消费不振。而另外一方面又要去提振它，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意识到讲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是碰到很大的问题。而此外，农村自发性组织的体育运动村超村 BA 亦登上了年度新词。村超是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宿舍，在今年5月13号贵州省榕江县所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有超过6万人观看，全网浏览超过480亿次，各项的数据创下历史纪录。村 BA 就是乡村篮球比赛的宿舍。龚长生说，村超和村 BA 其实反映出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足球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的一种反弹。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即中超长期以来踢假波事件是层出不穷，甚至连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教练李铁都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在今年8月底被中国当局调查起诉。即使李铁曾经有旅外经验，曾经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明星，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一样摆不掉腐败的结构性犯罪。龚长生说，在中超腐败的体制未被改革之下，民间的期待和实际之间产生很大的落差。久而久之之后，民间就干脆搞自己的村超了，不要中央亦不要商业操作，完全走出一条自己草根性的路，是很有趣的中国民间社会现象。他说，
所以村超这个东西其实就完全是一个反他们中央主体，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的展现出一个这个他们对。
龚长生说，所以村超这件事其实就是完全一个反他们中央足协，然后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地展现出一个他们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变成一个社区同乐嘉年华活动，好似村 BA 亦系咁样。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唔理喺2023年嘅年度汉字词语，定话年度十大新词榜当中咧，都系榜上有名，咁显示出 ChatGPT 嘅强大影响力。不过，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话，虽然中国号称有上百间不同嘅品牌嘅生成式 AI， 但系表现出嚟嘅其实系比较不堪。因为在中国封闭式的意识形态环境里面，有很多词是生成不出来的。例如去问 ChatGPT， 习近平的执政表现怎样，又或者是关于香港的治理。很多回答反而成为中国网民嘲讽的对象。自然亦会令到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取样、数据库和前瞻发展上受到很大的怀疑。2023年3月15号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这个词语亦被中国列为年度失败新词。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广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个共同倡议。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说，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他特意地去提倡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是用一种中国式的语汇重新包装，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又好像习近平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亦是完全建立一种文明的差异论上，亦即是说所谓的共同体就是每一个文明就是一个单位。他现在要将国际局势当中以国家为单位的一种全球制度用文明去代换，他说
他其实刻意要去包装是在中国文明之下。
许家豪说，习近平其实刻意去包装在中国文明之下，中国的制度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不被其他外国任意地干涉。许家豪表示，全球文明倡议有一个思路上很大的陷阱，就是如果将文明代换到一个主权国家，那少数文化、少数文明或者少数群族，例如新疆维吾尔人或者是西藏人等等，基本上都会被排除开去的。所以中国现在正在用他们所谓的文明去对抗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中国虽然声称寻求和平，但它与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内涵不同，它们甚至对于全球民主化或者是普世价值这件事是完全不屑一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